你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我说这同时也是一个听声音的时代。好声音，开启好人生，欢迎走进徐老师的声音训练课。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如何练就好声音的第一期课堂。我知道你一定摩拳擦掌的想要马上的操练起来，但是别着急，在第二期干货课程来临之前呢，我们先来上一期破解课。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声音不好听，但是当你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他好像也说不上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好声音需要具备的四大方面，分别是清晰度、音色、温度以及风格。在展开说之前，我想先提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声音，周迅的声音。
春去春又回来，
印象中周公子的声音是属于非常低沉暗淡的，这个声音呢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有的人觉得很酷很个性，但是大部分人是不太认同这个声音的。然而去年他为一个公益短片《大自然在说话中的水》做了声演，无论是国语还是粤语版在朋友圈里都转疯了，大家都一致反应，哦，我没有想到周迅的声音居然这么美啊，太好听了，完全颠覆了我们曾经觉得他声音有缺憾的认识。
我是水，对于人类来说我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我是非常有限的，而人类的数量却每天都在增长。我化身为雨水，落入山中，流进小溪与河流，最终汇入大海。让我回到起始的形态，有时需要一万年的时间。然而对于人类来说，我只是水，理所当然就应该存在。如果人口再增加几十亿，人类还能找到我吗？他们自己又将如何生存呢？人类为了争夺各种资源而陷入战争，未来他们是否会为了争夺我而又发起战争呢？那倒也是一种选择，但并非唯一的选择。
它不单单体现了水的柔和宁静，更赋予了水的高度和灵魂。当我们闭上眼睛倾听的时候，我们甚至能透过它的声音读懂水的情感。你会觉得它的声音在这个时候是那么的感人和动听。最近我们又看到周迅为口碑很好的《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电影配音，看来越来越多人喜欢并且认可了他的声音。为什么要提周迅的声音呢？因为当我们说到声音好不好听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了先天上或者是天赋上，从而忽略了对后天的训练。而我们发现，即使是声音天赋非常差的周迅，包括和他一起演绎《大自然在说话》中花的配音汤唯，汤唯的声音先天条件也不算好，但是他们都可以用声音为我们带来美的享受。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好，走出了声音的悦耳与否百分之百靠先天的误区之后，我们来分开讲一讲最开始说的这四个方面，让大家对好声音有一个更准确和全面的认识，这方便我们以后从各个方面去着手改进。第一个是你的声音清不清楚，这个是声音最基础的要求了，因为说话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最根本的目的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做好了信息的传递，我们才能够传递感情、态度，甚至是传达一种美感。但是后面的一切都是要建立在听得清楚的这个基础上的。每次我在说这个的时候，都会有人问我，
那徐老师，周杰伦唱歌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楚，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好听呢？
关于这个问题，很大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旋律和节奏它创造了一种意境，再一个，它的这种咬字也会形成一种音乐的风格和个性。我本人也是周杰伦的粉丝，从学生时代一直崇拜到现在，非常的欣赏他的才华。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还是挺讲求字正腔圆的唱歌的，那他的这种吐字不清的风格也是让人耳目一新。但是说话和唱歌还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囫囵吞字，含糊不清的，还会让别人觉得说，哎，嗯，他说得很好听，那你的听众也不可能像我们这些杰伦粉一样拿着歌词一遍一遍的去对照你到底在说什么。音乐可以来回反复欣赏，但是我们说话呢基本上都是稍纵即逝的，所以如果你在平时讲话的时候经常被别人要求重复，那都是清晰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可能是受方言的影响，可能是你口腔不积极，咬字很含糊，喜欢吞字儿，可能是声音太小了听众都听不到，可能是语速太快了跟不上，可能是表达的逻辑不清，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等等。很多朋友呢是能够通过一些下意识的控制去提高自己的清晰度的，比如说让自己说得慢一点，让自己的咬字更加的规整积极一点。如果能通过有意识的控制去改进，那么就要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如果是因为缺乏方法或者是坏习惯根深蒂固了难以做到也没有关系，我们以后的节目呢会为大家讲到口腔的控制、节奏的控制等等，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说清楚的意识给培养起来，知道它是好声音的一个最关键的组成部分。第二点是你的音色是怎么样的。其实当我们谈到什么样的音色才好听，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说低沉浑厚的声音好听，但是马上就会有人问了，
那高亢洪亮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吗？
有人会觉得甜美可爱的声音好听，也会有人反驳，
嗯，我更喜欢知性成熟的声音，
甚至还有人喜欢那种沙哑的烟嗓，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表达出一种阅历和情绪，显得很沧桑，很容易激起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就像 Adele 的 I heard that youSettle down that you found the girl and you marry now。 但是呢这个声音也许用来说话并不好听，因为说话和唱歌不一样，它是一种更日常更自然的声音表现方式。说话的时候没有音乐的配合，没有变化这个旋律和节奏，也不能够像歌词那么的艺术化的语言，那这个时候好像沙哑的音色就没有歌唱的时候显得那么的悦耳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关于什么是好听的音色。单个的一些形容词都会显得很片面，声音的音色呢其实是没有绝对定义上的优劣之分的，而且每个人的音色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色，这里面有先天的因素，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于后天的习惯养成。对于自己的音色，我们是不能够全盘否定的，不能过于的妄自菲薄，也不要超过自身的负荷范围去刻意的追求某种音色，而应该保留自己的某些特色，并且学会扬长避短。当然，如果玩转声音的技巧很高超，你也可以用声音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就像那些配音演员一样。
我爱上了一个姑娘，那是很久远的事情，
但是我接触的大部分学员都不希望改造后的声音完全听不到本人的痕迹了，因为大家对自己的声音其实也是有感情的， 我们只需要改掉部分恶劣的坏习惯就可以了。所以在音色的这个层面呢，我们至少要做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证你的声音不要过分的沙哑暗沉，过分的沙哑暗沉，听都听不清楚，不要过分的尖细挤捏，哪怕音色的资质像我一样平平，通过其他的方面一润色，你都可以带来美的效果。但是如果你的音色本身让人听上去觉得很极端，那么别人很容易就忽略掉其他的部分了。就像我开篇提到的周迅，我们会发现在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呢，周迅的音色还是低沉的，有点极端的，但是在水的这篇声演当中，她的声音柔和女性化了很多，这也是她通过对声音的控制和运用去避免了过于极端的音色，让自己的声音更贴合水的形象，我们听起来也就顺耳多了。不过刚才提到的那些不好的音色形态也可以通过一些基础的练声方法得到改变，比如声音的尖细挤捏基本上都是因为喉咙像这样紧着啊，不够放松，气息呢上提，后声腔打不开，然后鼻音还很重造成的当然呢，对呼吸、口腔、喉咙的训练也可以让刚才提到的资质平平的音色出现一个非常棒的效果。很多主持人都是花了精力去练嗓才获得了大家都喜欢称赞的音色，如何了解自己的音色？那这个一定要借助录音，然后呢，再以听众的角度去感觉这个音色具体是怎样的，还可以询问一下周围的小伙伴们，然后再根据我们后面的一些声音训练技巧去改善不良的音色。第三点是你的声音有没有温度？什么叫做有温度的声音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暖。你会发现很多人前两个方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声音离悦耳这个程度还是相差了很多，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声音听上去比较的冷漠，很难引起好感度。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是内在世界创造了声音，而非声音创造了说者的内心世界。举个例子，我听到过很多类似于像，
大家好，我是 Mike， 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大家，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成为很好的朋友，
像这样的声音。那想问大家，如果你听到了这样的问候，你会觉得说话的人真的很开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吗？肯定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听一个人讲话，我们是不单单只听字面的意思的，我们听的是你的声音所传递的整体感觉。所以不是你冷冰冰地说你很高兴，我就真的认为你很高兴了。作为听众，大家会特别的拒绝这种表里不一的声音。而如果你说，
大家好，我是 Mike， 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大家，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成为很好的朋友，
因为增加了情感，所以好感度会更高。有了好感度，那我当然会觉得这个声音呢我更喜欢。那你可能会说啊，我大部分的时候说的东西啊都不需要什么情感，都是一些很平常日常的东西。但是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我相信我们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愿意用声音去结缘，而不是用声音去结怨。有些人说话让别人提不起兴趣，甚至让人感觉到很扫兴，不愿意听，或许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你的声音听上去实在是太冷漠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智能语音的功能虽然很强大，但是它永远代替不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去说话。像主持人、讲师，很多职业是不会被替代的，因为人的声音应该是有更深层次的东西的，不可以过于的麻木。所以大家也只能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听到叫号机报一下号，请三号顾客到四号窗口
Hello，
还有这个手机的智能语音 Siri， 还有一些搞笑视频，很喜欢拿这种机械的声音去读一些文字，因为真的很有喜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人讲话如果不清晰，还没有情感，那你可能还真的不如一台语音机器。至少智能语音是清楚的，音色是好听的，但是它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声音的拼凑在一起的，就会给人感觉很呆板。不可能有人在说话的时候这样流动着的情感，这种变化着的节奏，不同的声音表现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有温度的声音。这一点可以说是声音的灵魂，把这一点做好了，即使你的声音先天条件不好，都能实现一个惊天大逆转。同理，再动听的音色，再标准的普通话，如果没有了这一点，这个声音听上去也是索然无味的。最后一点，你的声音适不适合？我们说穿衣打扮要看个人的风格，看场合，用声也是一样的。就像周迅最早期的影视剧《大明宫词》中，她饰演少年时期的太平公主，在那个时候呢，她是必须要用到配音演员为她扮演的角色去配音的，因为她的声音与角色本身是不合适的。那我们不说影视剧中的声音，我们来说生活中的声音。其实在职场、人场、情场上，对声音的要求和审美都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娃娃音。
大声，大声，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小？
其实有的朋友也会觉得说啊，娃娃音很好听，很可爱，很亲切，就像林志玲的
喜多多，我真美丽，小秘密。
但是这个声音如果你用去职场，可能就听着不太舒服了，会显得这个人肤浅不沉稳，可信度不高。如果在这个场合应该显得你大方端庄，那么娃娃音的使用肯定会降低别人对你的好感度。但是如果你用啊这样的娃娃音和自己的男朋友撒娇，那可能会很讨喜。
讨厌鬼，找了你好久，工作还好吧？好想你哦。
所以说声音呢还是要分场合看时机的，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关系当中，声音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哪怕是在职场中，做服务行业的可能会更倾向于温柔亲切的声音，你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微笑作为铺垫。声音里呢有一些虚声的成分去过渡，气息比较的轻柔，语气轻快。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而有的管理层的人员，或者说他的工作有咨询顾问的职能，那他也许会因为自己的声音没有气场，或者说营造不出权威专业的感觉而苦恼。那如果你像现在这样气息沉稳，语气坚定，声音呢比较实，咬字很积极很有力，那么这个声音会显得特别的有气场。曾经有一个男生在刚刚工作的时候呢，因为声音亲切温暖，所以让大家觉得他很谦逊，对他的好感度很高。当他慢慢的从普通员工走向管理层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声音以及说话的风格还是停留在刚工作时候的感觉上，所以他深刻的感觉自己的气场是不足的。所以呢，随着身份关系的转换，随着场合人数的变化，我们的声音呢都要寻求一种契合。合适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我们总结一下，好听的声音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质。第一，一定要清晰，这个是声音最基础的要求。第二，在音色上适当的保留自己的特色，然后要通过声音训练学会扬长避短啊，这个在后面的干货课程当中我会大量的涉及到。第三点，有温度，这个是好听的声音的灵魂。最后，合适的声音，不要以不变应万变。这堂课呢，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对好声音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对声音的学习和练习都会围绕着这四个方面去展开，带领大家一同来探寻声音的奥秘。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